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晚我们有许多的新闻内容要为您报道。朝鲜在今天清晨再次发射导弹，导弹飞越了日本北海道上空，引发了强烈抗议与连锁反应。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将聚焦朝鲜危机是否已全然失控。另外，今晚讨论的第二话题是中国外企党支部，共产党的手是否已经深入外企的运营和治理？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两个话题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朝鲜在星期二早晨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这枚导弹飞过了日本上空，引起日本等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分析人士说，这次试射与平壤原计划打击美国属地关岛的导弹相当类似。美国加州蒙特雷国际研究院东亚不扩散项目负责人、弹道导弹专家路易斯说，这次试射据信是朝鲜第二次成功试射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在3000到5000公里之间。朝鲜5月份时曾经首次成功试射了火星12弹道导弹。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说，朝鲜试射导弹显示了其对邻国、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以及最起码的可以接受的国际行为的蔑视。川普总统声明还说，威胁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只能使朝鲜政权在亚洲和全世界更加孤立，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曼宁上校说，这枚导弹没有对北美构成威胁。联合国外交官员说，安理会将在星期二晚些时候开会讨论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朝鲜在星期二上午发射了一颗导弹飞过日本之后，包括东京和首尔都迅速地做出了反应。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的这篇报道。
日本表示，朝鲜发射的导弹最后解体变成3块，在日本北海道以东坠入太平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
我的国を飛び越えるミサイル発射という
导弹飞越我国上空，这种肆无忌惮的发射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是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朝鲜最新发射的弹道导弹轨迹触发了日本由卫星启动的公众紧急警报。北海道一位居民说，
没有地方躲避，没有地方能躲开导弹，这是最让人担心的。
韩国上个星期公布了导弹试验的录像，作为对朝鲜行动的反应。首尔表示，也在跟美国合作，共同应对朝鲜的导弹发射。韩国总统发言人尹永灿说，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韩国外长康京赫通电话，表示尽管有谈判建议，但是朝鲜继续进行导弹威胁，非常令人失望。这两位外交主管认为需要制定强有力的应对北韩的措施，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次朝鲜发射导弹的问题。
日本内阁发言人表示，日本将跟美国、韩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密切合作，做出应对。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朝鲜再次的发射导弹穿越了日本领土上空，解决朝鲜问题，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是否都已宣告失败？那么国际间还有多少选项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将为您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继续再来看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位警方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证实，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喀布尔一家银行外对人群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9人受伤。袭击是在喀布尔银行一家分行的入口发生的，距离戒备森严的美国使馆不远。这次袭击的目标目前还不清楚，不过目击者说，人群中包括了阿富汗军队和保安机构工作人员，他们当时正在领取工资。塔利班宣称对袭击负责，塔利班发言人说，这次的自杀炸弹袭击对聚集在银行外领取工资的阿富汗军人和警察造成了重大伤亡。这起袭击事件正值阿富汗为一年一度的开斋节在做准备。另外，一批欧洲和非洲领导人星期一就一项计划大纲达成了一致意见。按照这项计划，那些寻求到欧洲避难的非洲居民将在援助国受到甄别，而不需要经过跨越地中海的危险旅程。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在巴黎主持召开的这场峰会，主要目的在寻找更加途径来处理非法移民问题。 他表示，联合声明中宣布的协议是对解决危机最直接、最有效的答案。而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在今年已经有121,000人经由海路抵达欧洲，其中绝大多数抵达意大利，另外还有2400多人在途中死亡或是失踪。澳门在一个星期前遭遇了台风强力袭击，特区政府被批应对不力，在网络上各种说法众多。澳门警方在8月28号宣布拘捕了2位70岁左右的兄妹，理由是他们通过微信转发了对政府的不实内容。有分析表示，风灾激起了民愤，威力强大，政府期望用维稳的手段来重整社会秩序。港澳媒体报道，澳门当局经网络巡查认定有人发布不实言论，两人转发微信贴文称政府封锁消息在某停车场捞到了5具尸体，其中有一家四口淹死在车内，呼吁市民看到微信后转发。澳门当局指控他们涉嫌侵犯行使公共当局权力之法人罪，并且送交了检察院来处理，一旦定罪可被判6个月或是罚款。另外，天气预报说热带飓风哈维正在缓慢地离开德州东南海岸，回到墨西哥湾，吸取了大量水汽，准备二次扑向严重受灾的休斯顿市。目前搜救人员正在日以继夜地寻找被洪水困在家里或是被迫爬到房顶上逃生的人。电视画面可以看到这些可怕的景象，一船船的灾民被推着在一条已经被淹没的高速公路上前行，周围可以看到搁浅后冒出水面的汽车和卡车，而在后面有人徒步冒雨在齐腰的水里艰难前行。休斯顿市市长特纳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在找到所有人前，我们不会停止努力。包括志愿工作者、警察、消防、医护还有国民警卫队都投入了救援工作。德州州长阿伯特告诉记者说，他已经动员了德州所有国民警卫队成员，一共有15,000人。川普总统星期二将前往德州东南部视察。川普总统宣布，德州的18个郡和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为灾区，他们可以得到联邦政府的帮助。而德州州长阿伯特则宣布，54个郡为灾区，可以得到州政府的帮助。哈维飓风造成的损失估计会高达几百亿美元。从现在一直到星期四，估计休斯顿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西南部地区最多还将有50厘米的降雨，外加强风，甚至可能发生龙卷风。在当地一些地区，目前已经降雨达到了60多厘米。飓风哈维重创了美国德州，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东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到了强台风的袭击。我们下面要为您邀请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我们要来看看美中这两个重大天灾的救灾行动到底如何。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
是，我们讲到救灾行动，很多时候在中国遭遇这种天灾的时候，很多网民会以嘲讽的口气说，当局或官方的这种救灾行动很多时候是在作秀。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美中两地的这个救灾行动几乎可以说是差不多同时在进行。那么就你的观察，包括网民还有报道来看，两地的救灾行动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首先呢，中国这两次台风，现在最近大家都知道的刚走的那个叫天鸽，现在还有一波叫帕卡。那么这两次台风呢，从这个范围、广度、深度、造成人员的损失等各方面情况来看呢，它是远远要低于美国这次哈维这个飓风的这个影响。从这个受灾的这个价值来看，就是美国大概是1600亿到2000亿美元，而中国的是100亿到200亿美元，两个台风加在一起大概100亿到200亿美元。人员损失都差不多，都是从个位数到这个2位数这么一个就是。但是从整体来讲，中国这回没有出动军队，而美国是军队不可以，这个正规军是不可以参加国内的这个，只能动用那个国民警卫队，
国民警卫队。
那么中国这次倒是动用了军队去帮助澳门，大家都看到了。那么整体来讲呢，中国一般就是说，如果发生大的灾害，他就会绝对是派军队，比方说汶川地震啦，唐山大地震啦，玉树地震啦，或是哪的狂风暴雨的这种自然灾害，他是会派军队。但是美国一般不会派。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一旦发生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自然灾害，比方说瘟疫，像这种就是说，他会政府会严格的限制新闻媒体 去进入这个灾区，这是两国的这个不同。美国不管发生多大的灾难，媒体是第一个要赶到现场
啊，
而且就是说，这是几个就是不同啊，就是主要在这些方面。
嗯哼，那么另外我们当然谈到了救灾，很多人也关注到灾后的重建工作，这个其实很多人说这是最困难的一个部分了。那么在美中两国来讲，在灾后重建上，很多人说中国的建设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说中国的建设时间又这个拖得很，就是时间拖得不长，而且非常快速就完成工作。那么在这一点上，美中两国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中国因为它是比较这个集权的国家，中央政府有非常大的权力啊。如果一旦发生这个大自然灾害，中央政府有权力调动任何的这个资源、军队、人力、物力，从全国各地来支援一个地方。特别中央政府它有很大的财力、财权，所以在这个方面，一般来讲就是中国的好像是比较有效。那么美国呢，大家也都知道，它要。对，联邦政府不可以，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这个州，给50个郡，刚才我们看到来宣布拨发一些这个联邦的救灾款项，但是更大的一部分从各州其他的州和民间的慈善机构、民间的这个来帮助这个美国受灾的这个州。从整体来讲呢，就是从效率来讲，美国的这个救灾效率呢不一定比这个中国的慢，因为它是涉及到很多人的这个生命财产，在美国往往把这个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的。因此来讲呢，就是中国可以，中央政府可以集权，但是美国它这个由于它这个民主的这个制度，使得这个帮助成为广泛的一种行动，在这种程度上它就更加有效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好，
谢谢你。那么我们继续要来看到的是中印的这个对峙冲突。中国和印度结束了边境地区的对峙以后呢，中国媒体纷纷将此形容是中国的胜利，几乎不提中国做出了哪些让步。而印度前外交部长沙马在星期二说，中国声称取得了胜利，这是错误的态度。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所做的报道。
中国和印度星期一宣布达成协议，结束了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在中国和不丹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动浪，也就是印度称都克兰地区的对峙。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二称，印度撤军是认清形势后的正确选择。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也声称，提醒印方从此事件中汲取教训。印度前外交部长沙马说，
What we have been saying,
声称取得了胜利是错误的态度，这是一个是否满意的问题。我们一直说应该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应该脱离接触，化解冲突。
再过几天，印度总理莫迪将到中国出席定于下星期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新德里的评论人士欢迎这一协议的达成，表示双方看来找到了保全面子的解决方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印度和中国在星期一达成协议，结束了在边界地区动荡的对峙。两国突然达成了共识，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那么回顾印中两国的历史，两国未来是否真的能够和平相处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邀请中印问题专家、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的教授陈慕明教授来进行分析。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是，我们知道印中这次的对峙持续了两个多月，为什么突然同意撤离？有部分的中国网民说，哎，这一定是中国同意要来经济援助印度，用钱来解决了问题。不过刚刚我们也听到报道里也说到，也有可能是为了9月3号要在厦门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担心印度的总理莫迪不会来出席峰会。那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金砖峰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因为这个峰会莫迪有没有来参加，事实上关切的是中国主办国他的面子。那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其实印度一开始应该是不想这个僵局会持续到现在，印度一直都很想找一个方法让双方都撤兵。那所以说现在这样的结果其实也是双方想见到的，中国希望看到这个事情能够落幕，让峰会能够如期举行。那印度呢，他也得到了双方都同时撤兵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嗯哼，那您觉得所谓的经济援助这样的说法可不可信呢？
我不太相信哈。现在中印之间，它其实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愿意给印度多少经济援助， 而是贸易的失衡啊。所以大家在整个痛朗的这个对峙事情上面哈，大家看到的是中印的军队在这个地方僵持，可是事实上中印之间除了边界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外，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这几年贸易失衡越来越严重。现在双方的贸易量一年大概700多亿美元，但是中国对印度的出超就大概500亿美元。那所以其实印这个当然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它也让印度手上有一个筹码，也就是中印的关系如果再转坏的话，印度可以对中国实施经济报复。所以并不是说中国它可以未来给印度什么样的经济援助，印度自己本身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它事实上也不需要中国的经济援助。哦，那主要是说这个印度在中国因为贸易上面呢，印度它事实上有握有一定的筹码，可以对中国做报复。
是，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陈教授，我们从长远来看，那很多人对中印之间的未来类似这样的边界对峙认为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甚至还有人担忧最终会再次引发战争，您的看法呢？一分钟时间。
我认为紧张情势会持续，因为中印的边界它事实上有三块的领土冲突，过去主要都是在东边，但是在这几年我们看到它的对峙它慢慢转移到中段跟西段，那两个国家现在民族主义都一直在上升，未来我认为发生擦枪走火的机会还是有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慕明教授为我们所做的分析，谢谢您。明天8月30号是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中国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强迫失踪也已经有40多天了。有多家人权团体在最近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秘密绑架维权人士和家属。我们下面为您连线邀请中国人权律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博士来谈谈他的观察与看法。滕彪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您自己本人曾经是强迫失踪的受害者，被秘密关押了70天呢。先跟我们谈谈这种强迫失踪或这种被失踪这种做法，它到底对受害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这强迫失踪，它给受害人一种非常非常大的不安全感啊，一种不确定性，因为它完全是法律程序之外的，所以。在强迫失踪期间，绝大多数据我了解，绝大多数人都受到过各种酷刑虐待，那这本身是非常恐怖的。另外，我自己的这个体验就是在里边的这种不确定性，未来的一种完全的没有依靠，就不知道他会关多久，不知道他会有怎样的酷刑，那这个是在心理上、在精神上是最恐怖的。
是，那么滕彪先生，我们知道其实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失踪，近年来中国当局的所谓强迫公开认罪或者要求来污蔑同道，这被认为也是一种另外一种被失踪，那么有人把它称为叫做精神失踪或者人格失踪，您又是怎么样看待这种精神失踪的呢？那么它的这个影响力比起这种身体上的失踪带来的伤害有多大呢？
对，虽然在法律上这种精神失踪和法律上的强迫失踪是不一样的，不能归为一类，但是他给被失踪者啊，尤其是对于维权人士、民主人士来说，他带来可能更大的震慑、更大的伤害啊，因为人们参与维权参与民主运动是出于一种对自由民主、对人权的追求和信念，那一旦他公开的去指责其他的同道，去悔罪，去说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错的，是颠覆国家政权等等，那这个对于整个自己的事业，对于同道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当局也更热衷于用这种方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滕彪先生今天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稍后回来，朝鲜在星期二再次发射导弹穿越了日本上空，面对朝鲜的恣意妄为，国际间还能有多少选项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论坛。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距离不到三天，朝鲜当局在星期二的清晨再次发射导弹，导弹飞越了日本上空，在北海道以东700英里处坠入了太平洋。日本各界对此表达了强烈抗议与震惊。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这是对日本安保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进行了紧急通话，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的导弹发射召开紧急会议。朝鲜的导弹挑衅日益频繁，射程也在不断的扩大，国际间包括中国的强力制裁看来似乎只有引发反效果。朝鲜危机是否已经失控？美、中、日、韩等国家还能够有什么样的选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玉文好。
第二位呢，在北京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的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玉文您好。李伟东您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在北京的吴强博士，那么朝鲜在今天清晨不到6点钟发射了这枚导弹，那么飞越了日本的北海道上空。我们刚刚在新闻报道里面也看到了日本方面的一些回应，那么做出了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谴责与抗议啊。跟我们谈谈这一次最新的导弹试射与过去的导弹的威胁，它到底有何不同呢？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次的朝鲜的导弹试射基本上是高弹道的试射，但是这一次是真正的大幅度穿越日本的本岛到达北太平洋地区，这一次将接近实战发射的一次试验，非常具有实战的一个特点，这是对日本的很大的威胁，也是对国际社会对东北亚格局的一大挑战。
嗯哼，那么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今天早晨的这枚导弹让日本方面拉响了二战后的第一次的防空警报。您认为这个新的导弹的发射，它的射程还有它的威力，到底给日本甚至包括邻近的中国带来什么样前所未有的威胁呢？
这个导弹属于朝鲜发射的中程这个弹道导弹，这个意味着它已经可以携带核弹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发射距离，已经超过了以往的那种短程导弹的距离，最远能到多少不知道，这个估计在2000英里左右的这样的水平上，就接近3000公里这样一个水平上，这个应该是可以打到关岛，包括日本的这个所有的跟美国有关的军事基地，所以这个已经成了这个至少是美日的现实的军事威胁。 所以我觉得朝鲜的这个导弹技术如此快速的进步，超出了全世界人们的这种预料，那么应该说呢，一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是，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朝鲜的技术，我们知道朝鲜，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出来，朝鲜到现在我们知道它已经进行了五次的核试验，那么有两次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那么从今年的二月份以来呢，根据统计，朝鲜现在已经发射了21枚的导弹，所以就像您说的，这个像李伟东先生您刚刚说的，朝鲜方面的这个发射的技术在不断的精进，这也让很多国际分析人士很担心，这是否显示说国际间要来遏制，特别是美国要让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目标，要制止朝鲜发展核武器，这个机会之窗现在已经是完全关闭了。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
现在朝鲜拿准了中国要开十九大，在十九大之前呢，不可能对他采取更加严厉的这种军事打击措施。那么美国呢，又已经多次变成了一个口炮党，在朝鲜看来，而且呢，我也说过，美国在这个有史以来从未跟一个有核国家较量过，要想打掉这样一个有核国家，彻底控制住它，用军事手段，美国现在自己单独干是做不成的，非得由中国的某种配合，或者中美完全联合，没有这样的努力，这个仗就打不了。朝鲜就借着这个中国要开十九大，美国还犹豫不决的这样一个时机，快速的发展它的导弹技术，而且呢，任何制裁对他来说都是没有用的。
那么我想请教这个我们的吴强博士，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最新的导弹在发射之后，几个小时之后，在可以说整个邻近地区还有包括美国都起了一些连锁的反应，日本的内阁发布了这个非常罕见的官房长官的声明，那么其中刚刚我们说了，就是发出了最严厉的谴责与抗议，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川普也举行了这个紧急的电话通话，那么联合国将要在今天稍晚要召开紧急会议，那么另外一方面，韩国更是在今天清晨在导弹发射了3个小时之后，就出动了4架的 F-15K 的战机，进行了实弹的轰炸演练。那么可以说，整个地区似乎都动了起来。您怎么样看待到目前为止美国、中国、日本与韩国这几个主要国家的反应呢？
在我看起来，朝鲜这一次非常接近实战的一次发射，暴露了东北亚格局的一个脆弱性，但这个脆弱性实际上对日本、对美国这两个右翼国家、右翼政权来说是可以利用的。对于韩国的文在寅政府来说，当然是一个需要改变它的和平政策，转向一个强硬的一个遏制政策的一个开始。对于利益相关国中国来说，这次的一个接近实战状态的发射，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信号。换句话说，对其他的利害相关国家来说，对朝鲜的问题并没有失去控制，窗口仍然还在。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国能够采取的办法是越来越少。无论是美国将来采取军事行动，还是朝鲜，比如说在未来跟美国进行单独媾和，任何的一种这样子到目前局势的发展都对中国极其不利的，会改变东北亚的现状，改变中朝关系。那么中国实际上是目前来说是东北亚格局破坏或者说变化的一个唯一的受害者，或者说最大的受害者。
是，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来先接听，这是来自湖北的李先生，请您简短的说明。
喂，
您好，请说。
喂，我是湖南的。
哦，您是湖南，很抱歉，湖南的李先生，请说。
当年打伊拉克没有核武器打就打了，就是新闻中共这个什么回到六方会谈，就是让这个朝鲜这个邪恶的政权，两个邪恶的政权，把它去继续争取时间呢，给它继续发展，在继续上，所以中共有不可推卸的罪恶的责任，所以呢，你们要拉出东西来。再一个，朝鲜这个南韩呢，你吹了几个龙包总统，什么阳光政策，根本就没起一点作用。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朝鲜这个货台历史上这个国家从来就属于背后大国操纵博弈角力的场所， 而中国这个流氓兄弟和大块头呢，又是他朝鲜最大的依靠，他们之间互相背地里勾肩搭背，狼狈为奸，所以朝鲜最怕失去的是中国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我认为朝鲜敢于发射导弹的还是有中国在背后做靠山。
嗯哼，
好，谢谢。
好，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这点我想接下来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了。刚刚几位网友呢，这么都谈到了这与中共的责任有很大的关联性。那么中国的支持是朝鲜现在恣意妄为的一个很大的支柱。我们知道8月14号的时候，中国方面宣布了对朝鲜进行这个全面的制裁。那么在最近不久前，我们看到了美国的财政部门也对中国还有俄罗斯的一些与朝鲜相关的公司和个人进行了制裁。那么很多人就说，是不是这些制裁不但是没有用，相反的反而让朝鲜可以说更加的受到了刺激，所以才会采取一连串的这些最新的这些挑衅的动作。您的看法呢？
我首先同意两位网友关于这个中国责任的判断，也同意吴强先生关于刚才这样一个总体分析，东北亚的总体分析。那么现在呢，等于是不光是朝鲜跟美国之间在叫板，而且美国跟中国之间跟俄国之间也在叫板。这个地区的这个局势就变得非常复杂。这个美国首先想拉中国一块儿来对付朝鲜，中国也有限的回应了。那么美国认为中国做的还不够，那么中国认为美国做的远远不够，这个这两者之间在扯皮。扯皮的原因，这个我刚才也说到，这个美国有欧洲方面的事情要对应，川普总统也有国内的很多棘手的问题在对应，而且应对一个有核国家他远远没有准备好，如果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中国又面临开十九大，那么这个问题就给这个朝鲜带来了一个他耀武扬威的窗口期。那么这个耀武扬威的结果很可能导致朝美之间的直接会谈和直接妥协，那么就朝鲜完全投入美国的怀抱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了。朝鲜本来就有这个意图。那么刚才吴强先生也说到，这个状态也是对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威胁，对中国最大的一个战略打击。
嗯，
那中国要想摆脱这样一个格局，赢得对朝鲜的主动权，他势必要在十九大之后跟美国有一次联手行动，而且由自己主导。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呢，针对朝鲜的核威胁给朝鲜半岛带来的紧张局势，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国、联合国的一些最新的制裁。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呢，他在上个星期，也就在朝鲜的最新一轮的导弹发射之前，他在中国采访了一些民众还有学者，我们要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发回来的报道。
通过经济制裁啊，或者小范围的这个，比如说精准打击或者怎么样，把这个朝鲜领导高级领导人或者是那种可能速度一些极端手段，但是扩大规模的战争，我想美国应该不会了。如果朝鲜真的说是这个行为真正发生之后啊，有可能会对我们中国啊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影响中美关系。其实我觉得还是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讲，还是想安稳点，和平点好。
看到这个消息挺紧张的，就是说是真不希望他们打起来。如果要打起来的话，肯定吃亏的，到时候死伤的老百姓多呀。他肯定在中国也会造成危害。他要打起来了，那个朝鲜离中国那么近，最起码中国边境上也不安全呀。大量的难民也会涌入了中国，给中国的边境也会造成危险呀，也会加重中国的负担。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这怎么说啊？这个地球是不是已经经不起这个战争了，折腾了？肯定是不希望有战争发生的。
哎，像我说呢，我不希望打，打对我们就不好。你看他那一动，我们就挨一道江，完了，燕甸完就是吉林。不希望打，都为了和平，咱们大伙都安宁。
如果他真正拥有了核能力之后啊，对世界来说，不，咱就说对咱们这个东亚或者咱这片来说啊，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定时炸弹。我觉得就不即使不站在中国公民角度，站在整个就世界这个人民的角度啊，还是觉得这些小国家像伊朗啊，这个朝鲜这些国家，还是包括领导人，希望他们有智慧来，就是说眼光看长远一点，就是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经济建设上来。
他要从那个就是说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来看的话，他这样发展肯定对他本国是也不利，就是说遭到各国的反对，核武器一扩散了肯定也不好啊，就说对他国家也不好。嗯，但是现在你说那他和美国这种关系搞得那么僵，他要不发展核武器他也没有安全保障啊，所以说他发展也有他的理由，是不是？
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周边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的国家了。我们周边你看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现在又有个北朝鲜，都有核武器。那对我们来说，当然朝鲜拥核对我们是不符合我们利益的。
那可能朝鲜他现在也是自信心膨胀了嘛，感觉能打得过美国了，现在也不听中国的了，感觉咱们中国这个对外这方面感觉这个就是不太强硬，
看他侵犯不侵犯咱呗，侵犯咱就不能允许他，美国侵犯咱就不允许他，好了，不帮他也不行，他的野心也邪乎，他想给朝鲜打还想打咱呢，回来呢。
这个直接动武绝对是跟美国这种直接硬碰硬，绝对是不明智的选择，对他本国来说是百害无一利的。我觉得中国应该还是怎么说呢？无论是站在咱们自己国家的角度，还是整个世界的这块角度来说，不应该也不应该就是说，直接就是说参与到这个武力争端当中的任何一方。
如果战争发展到一定的地步的话，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就是说影响特别大的话，我想中国也会去支持的。当然了，保持中立，如果搁中间能保持中立，让那个战争给化解了，当然中国更好了。
那是不是反映了这个联合国的一种软弱和无能呢？联合国都管不了朝鲜，他所做出的制裁的一些议案都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一个效果，是不是这个联合国他实际是一定出现什么问题了？当中美国也是常任理事国，苏联、俄罗斯也是，中国也是，但是拿一个小小的朝鲜都没有办法，是不是联合国的机制出问题了？
好的，我想跟我们的两位嘉宾说明一下，因为两位都在电话线上，那么看不到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访问的这位学者呢，在这个新闻当中是上海东亚研究所的这个副院长胡林伟先生，他提到了这个朝鲜拥核是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那么这次的这个事态的发展是否也显示了联合国的软弱与无能？我想节目最后剩下两分多钟时间，我想先请李伟东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另外也有一位网友指明希望您回答这个问题，这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网友，他说朝鲜搞出的这些导弹核武器未来某一天有没有可能会用在中国人的头上？我想先请李先生跟我们谈谈，到底现在朝鲜问题这样的一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影响，还有中国它能够采取什么样的作为？刚刚也提到了十九大前夕可能不会有任何动作，但是中国到底能做些什么？您的看法？
我说过中国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这个完全这个跟以中国为主导，然后呢发动一场歼灭朝鲜政权解放朝鲜的战争，和这个美国联手来动作，彻底消灭这个有核的一个身边的祸患。中策就是暗中策应美国的下一次军事打击，下策是保持中立，然后跟美国要经济利益，允许美国来进行这个独立的包括美日韩联合的对朝鲜的军事打击。现在经济制裁之路和这个外交努力都已经失败了，
确实，
反正这个开战可能在明年开春之后。
好的，那么我想吴强博士一分钟左右时间，那么您同不同意李伟东先生的看法？另外呢，我们也知道9月9号是朝鲜的国庆日，现在各方都在传闻说朝鲜很有可能会在这一天进行他们的第六次核试验，您的看法？
李伟东先生看法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从金正恩的角度，从朝鲜的角度来看的话，也许会有另外一种解释。我们能看出中国的一个境遇是很尴尬的。换句话说，金正恩在过去几年他执行的路线是一个双轨路线，一方面发展市场经济，另外一方面是发展核武器。这两方面的发展进展都出乎世界的意料。中国在对待这两方面，我们知道中国是朝鲜的最大贸易国，在支撑着朝鲜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是希望朝鲜半岛维持现状，是维持现状的最大受益者。换句话说，中国是寄希望于朝鲜的核武器以及它的战略导弹发展能力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在这缓慢的斗阻的过程当中，中国才可能受益，把朝鲜的核炸变成中国自己的在东北亚。
但现在看来，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了。那中国该怎么做呢？
一旦这样子一种迅速的改变，会让中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并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这样一种情况，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而且中国现在没有任何办法来解决，既无法进行军事打击，也无法来支持美国来进行军事打击。中国现在也无法真正进行有效的全面的市场经济的制裁，很难。中国现在是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真正濒临失控的一种临界状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吴强博士，也感谢李伟东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继续呢，我们要带您进入时事大家谈今晚的第二话题讨论。尽管中国政府正在想方设法要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有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呢，对在中国的发展是心存疑虑。路透社在最近报道，有十多家在华经营的欧洲企业的高管最近在北京开会，商讨如何应对党组织过多的介入企业的运营。依照中国法规，中国企业必须要设立党支部，那么外企也不例外。容忍共产党在企业内设立组织，这已经成为外企在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不过当党支部企图要插手公司的经营管理，这对企业的发展会形成什么样的挑战呢？面对镰刀斧头的步步进逼，这是不是会导致更多外企撤离中国呢？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将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们今晚第二话题的讨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者前媒体人何清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啊，你好。
第二位呢，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博士。胡先生您好。
哎，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号码是400-120-0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您对这个中国的企业的发展状况一直非常的关注。在我们这次节目要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呢，美国之音也试图联系了几家在中国经营的这个美国企业，那么他们都不愿意就这个所谓的外企党支部的问题来发表看法。就您的了解与观察，那么中国官媒偶尔也会释放一些信息，到底在中国的这些外企里有多少的外企已经设立了这样的一些党的组织呢？
啊，是这样。其实这个外企到中国呢，第一家设立党组织是1990年，那个上海的杜邦，杜邦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的公司啊，
嗯哼，
就设立了那个党支部。根据这个杜邦在中国的代表呢，他们当然是向别人介绍这个党支部，对他们企业在这个凝聚员工和当地政府打交道。起了一些作用，因为有他们的那个人力资源部吧，负责人就是党员。那么就是共产党呢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努力。2005年呢，那一年有两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一件呢就是这个胡锦涛宣布要防止境外势力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另外一件呢就是中组部呢发了一个文，就是要求在外企全覆盖的成立党支部。从那以后，当时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外企员工呢是在中国总共是1100万人，那么呢就是其中呢就是有16万多家这个 外企，但是呢，只有一万多家，是160多万家外企，只有11600家呢成立了党支部，所以呢，不到1%，按照他们这个想法呢，就是一定要全覆盖，在中国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党员原来到外企去工作，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政治面貌这一栏，就是不需要填自己是不是党员，很多是党员的人呢害怕不被录用，所以呢都隐瞒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啊，所以呢也这一段时期2005年以后，各地的市委组织部其实是在外企呢开始了一轮寻找党员的活动，就是根据这个党员登记名册了解他们的动向，在这个外企呢找到了一些党员，这些党员呢其实当时是不太愿意露面的，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有几年，这是一条，就是党员好像变成地下党一样啊。第二个呢就是外企呢由不太愿意接受到后来呢被动接受，一般的是3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接受了以后就顺势利用，比如这个家乐福和这个美国的沃尔玛，他们是最早成立这个党支部的，
何女士，对，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现在争取我们让我们的胡星斗博士也来谈谈的看法。我想胡星斗先生跟我们谈谈，现在这个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些外企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党支部的手他们越来越活跃，那么希望能够参与公司的这个管理还有公司的决策，那么您认为如果说党支部现在他越来越活跃的话，到底他能够拥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利？如果他真的加入到公司本身运营治理的这个内部上面，他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那么这些外企的担忧到底是不是合情合理的呢？
刚才何金莲女士也讲得非常清楚啊，很多方面她对于历史的严格啊都了解得非常清楚。按照这个新修订的公司法中就强调，公司它必须设立党组织，不管是对国内的企业还是对外资企业，都要设立这个党组织。尽管是这样，因为中国它也有一条改革的路线或者是改革的方向，那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要建立这个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这样一套制度。也就是说，在公司中，啊，他的这个权力结构，还是应当是股东会啊在起决定性的作用，然后是董事会他对股东会负责，啊，然后还有这个监事会他行使监督的这个职能。我想党组织它不应当涉及到日常的经营管理，
是
啊，它只发挥它的那些，比如说在精神文明建设、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当然它也可以依法进入到监事会来对这个行政的人员进行监督他也可以进入到董事会，比如说党组织的书记进入到董事会但是呢还是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那一套这个方式来运作必须依法来发挥党组织的作用，而不能够去违背法律。
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呢，有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想要发表他的看法。张先生，请说。
你们看看，共产党把手已经伸到外企了。刚才谈了那个前面一个朝鲜问题，还有你们还敢相信共产党？我听他们说什么共产党要跟美国联手把朝鲜干掉，那是不可能的，是做梦。这么多年来，国民党把希望这个，因为他这个在这个外企里面设立那个党委的话，他就是起了一个监督作用的，就是监控他的人员的，还监控外企的一举一动的。 他就是没什么其他，就是很单纯的一个目的。
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他是这么说的。那么我先从他的后半部分呢，他提到了，他说实际上党组织进入外企这是丝毫不令人意外，但是近些年经济下滑和社会不稳加重了统治者的危机感，这可能是导致中共在外企加速组织布局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呢，我也想请教我们的何青莲女士，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的外企，他们很多都是与国营企业来进行合资的，所以说很多人说这也是为什么外企在建立党组织的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它没有多大可以挣扎纠结的这个空间，这是势在必行的，您的看法。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说，其实一些外企反而挺支持这个党组织的设立，因为觉得会给公司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说他们跟当地的政府在交流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何女士您的看法呢？
是这样，外企对这个党支部的接受程度吧，完全是视他们本人的情况，本企业的情况，以及在这个外企的党支部的成员的活动能力有关。大概根据我多年了解了，是这样，比如这个家乐福还有沃尔玛为什么翻译成立这个党支部，因为他们那里卖的那个伪劣产品有时候有不少，还有食品质量问题。那么如果他们要是让当地的就是本企业的党支部成员去和政府打交道，就比较容易解决，所以他们比较欢迎。然后呢就还有一条，就是外企呢跟当地的职工缺乏沟通，那么呢这个党支部的人呢，他们愿意花精力搞一些公关，开一些什么讲座，就是增加一点那个企业的亲和力，省了他们不少事情。而且呢这些活动基本上呢不是太花这个企业的钱。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听之任之，就是你们反正也不用我们企业的资源，你们爱搞些什么活动是你们的事，因为也不能介入管理。对工人有利的方面呢，就是有一些外企的员工有一些外企的党支部，为了加强这个在职工中的影响力，向职工承诺要求每年按照这个 CPI 就消费价格指数呢给他们的工资提高，这些呢就是职工最欢迎的。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月谷的网友他说，党组就是吸血鬼，什么事都不干，安插在企业里就是为了监视企业。那么这位署名叫林天佑的这位网友他说，外企肯定有妥协有撤离，像苹果微软这样的企业失去中国市场会损失很大。还有这位署名叫李莲的这位网友他说，外企也要设立党支部，这就是中共的舆论渗透战的公开化和强硬化。那么我想看到的就是，实际上呢，就在上个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的时候特别提到了，特别呼吁说要营造一个稳定、透明、公平，还有一个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那么同时要希望用借此来吸引外资，那么他也提到了，他说这些外商投资实际上推动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了市场化的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想请教我们的胡星斗先生，到底这个中国他有没有可能营造习近平所说的这样的一种透明、公平，特别是可预期的一个营商环境呢？那么外企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过去几年来它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两分钟时间。
的确，关键是中国各级政府首先要守法，各级党支部他也要守法，那么他还是有可能营造一个透明、公平的、可预期的，这个投资的环境的。我想，党支部它与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治理结构呢，它应当相互支撑，相互配合，而不能够相互拆台，就像刚才何青莲女士她说的，实际上。党支部它有时也发挥正面的作用，我们也不必把它想象成就是魔鬼啊，它也可以利用党支部来做好企业的一些，比如凝聚人心、团结人心，了解职工的诉求啊，这个帮助协调政府啊，争取职工的福利 啊，这个来解决一些工会的问题、罢工的问题，来摆平一些政府的关系等等等等啊，在这几方面，我想还是起到了作用的。当然，这个外资在中国起了多大作用？它在对于引进技术、人才、资金和这个管理经验方面，可以说都是非常大的作用。不能够因为现在中国的外汇充足了，好像中国就不需要的资金了，好像中国就可以闭关锁国了。那闭关锁国的结果呢，就不仅仅是在经济，而是在政治。中国要建设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现代的国家，那它必须对外敞开胸怀啊，必须仍然是这个要平等的对待外资。
嗯哼，我们在这边网络上有几位网友继续的在发言。这位署名叫 Jack 陈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党支部进驻外企可以让外企获得市场的独占权，还可以阻止员工罢工，外企欢迎都还来不及巴巴的欢迎党支部进驻呢。那么另外还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ers 的这位网友，他想要请教的是，在党领导一切的中国，如果不进行以权力制约为主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不是会有碍开放的这个大路线，有走回头路的风险呢？那么另外我也想就这个问题，还有最后我们大约剩下两分半左右时间，我们就请何青莲女士来一并的答复，到底跟我们谈谈在其他这种所谓的正常市场经济化的国家，在企业里设立政治组织常见吗？那么中国这样的一种特有的政治压力，到底在这几年来对外企形成了什么样压力？是不是有外企因此撤离，还是像观众所说的，其实他们乐见其成？您的看法，两分半左右时间。
外企并没有中国党支部这种政治组织，只有工会，但是工会呢的主题是工团福利主义。当然在去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工会能起作用的地方确实是去影响工人的选票，但是工人呢完全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中国这个在外企设立党支部吧，它和国企还是有点不同。国企呢，因为是党控制一切，所以呢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成员都由这个党呢首肯说了算。在外企呢基本上是投资方说了算，所以呢这个各地召集这些外企党支部的重要成员开会的时候，他们大概是说了三条这个意见。是第一，如果党员在外企只是个普通员工，那就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起码得在中高层担任一个职务才能起一点影响。那么大多数这个党支部的成员呢是在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力资源部工作呢比如上海一地，它的外企中间呢有一半人力资源部的那个负责人是党员，这个也不知道当初是安排进去了，还是后来成了党员，成了负责人发展成党员，这个上面没说。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对这个企业的经营决策基本上起不到什么影响作用。第三点呢，就是开所讲的，他们能起作用的地方就主要是一方面要取得领导层的信任，要跟他们帮忙解决一点小问题，同时还要让员工们觉得他们的存在有价值，所以他们的工作的总的来说比这个国企的党支部复杂多了。至于共产党为什么一定要在外企设立党支部，我觉得还是这个共产党资本主义的特性，就是要控制一切，就觉得那一块呢我如果控制不到成了难点，我心里就没安全感。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第二话题的讨论也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何青莲女士还有胡新斗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将继续来聚焦中印边际的对峙落幕了，但是谁占了上风呢？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